那个啊，家军，那个给我，哎，对，我要，谢谢。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这个月的一号，我的小儿子啊，他因为有一段时间他的大便不正常，所以一号去做肠镜的检查，医生说有一个肿瘤在肠子里面，那么接着就做一些化验啊，很快的就确定是大肠癌啊。我这个孩子他的外曾祖父是大肠癌去世的，他的曾祖父也是大肠癌去世的，他的阿姨也是大肠癌去世的。所以后来我陪我孩子去看那开刀医生的时候，医生第一句话就跟我讲，他说你很忧虑吧。我说还好，我们是信耶稣的。他就说啊，那我就安心了。所以我们这次经验了这件事情之后呢，我就发现这位老医生大概将近60岁了吧，也许60多岁了，我们发现他在他开刀的经历里面有不少的基督徒，让他感觉这些基督徒是有平安的，他所以他才说啊，那我就放心了，他自己开刀放心了啊。可见我们基督徒在地上有很大的恩典和福气，一个恩典和福气呢，就是我们有出人意外的平安，不是自己想要立志用意志能够说我要平安就有平安的，这是从神而来出人意外的平安，这第一。第二呢，就是众弟兄姐妹的关心和祷告，我们教会有知道的弟兄姐妹也为我们家庭祷告，非常感谢啊，感谢主给我们有这样的恩典和有这样的经历。好，我们现在要唱一首诗歌哈，学一首诗歌，因为这个等一下要作为回应诗歌。这首诗歌呢可能大家很陌生，也许多人从来没有唱过，而且这个我特别有红字，那两个红字呢比较难唱，它是半拍半拍，这是四分之四拍的，它是半拍半拍，前面一个字是一拍半，后面一个字是一拍半，然后那两个字呢是半拍半拍。我们先请伟忠弟兄帮我们从头弹一遍，我们熟悉一下这个 melody。 还有每一位弟兄姐妹手里面也有诗歌单，对不对？如果你想看那个乐谱的话，你可以看你的诗歌单。我把诗歌单给各位的原因是因为希望这首诗歌回去以后弟兄姐妹还继续唱啊，成为你个人的诗歌或者你家里面的诗歌。好，我们先请弟兄弹一遍。
Oh,
唱过这首诗歌的举手看一看。哦，只有一位啊，哎呦，两位啊，很少很少，所以很陌生。我们再唱一遍啊，这首诗歌带回去啊，有诗歌单带回去，回去好好唱啊。回想我从前对待主，好，稍微停一下啊。如母牛倔强粗鲁，倔强是半拍半拍哈，从头来哈。回想我从前对待主，如母牛倔强粗鲁，抵挡主不肯住脚步，迎着心变心机，还以为记忆丰富，自作主想要恍惚，或肯在前人不顾，那只猪为我愁苦，我的猪今天要讲的题目呢是错怪了巴兰，民数记22章一直到25章，比较长，所以中间我有些地方会很快的讲过去，只要先得着一个概念就可以了。先认识一下地点，一个叫做摩押地在南边，一个叫做皮夺在北边。摩押地呢是很富庶的地方，皮夺呢是很远的偏僻的地方。那有两个主要的人物啊，这个是从一个大的图来看一下，这个中间的距离大概有400个 mile， 比我们的这里到 LA 还要远一点，所以距离是蛮远，在当时来说是蛮远的距离啊。有两个人物，一个是摩押王，就是南边的那个一个王，他的名字叫巴勒，一个是住在北边的那个皮夺的巴兰，他是一个先知。这个先知是认识耶和华的，他称耶和华是我的神。那么说起来是这样子的，在当时呢，以色列人已经我看看啊，这个 point 出不来，没关系。这个以色列人呢，已经是出了埃及40年了啊，在旷野飘荡了38年，已经到了约旦河边，就是摩押的北边了。到了摩押，那摩押王因为听见以色列人在各处的各样神与他们同在所做的事情，也打胜了仇敌，所以摩押王就很惧怕，因此他就差遣长老到很北边的皮夺那里，请巴兰来为他们来为他咒诅以色列人啊，是大概背景是这样子的。那么所以长老去了，巴兰就说请你等一下，我来祷告寻求看看神怎么样对我说话的。那我们看看哈，这个不动了哈，不动了，会不会是没有电池了还是怎么样？已经动了 OK 不会。好，我们来看看巴兰的表现哈，他说的是什么，他怎么说呢？这个长老在那里神对巴兰说神的答复对巴兰说，你不可和他们同去，也不可咒诅那民，因为那民是蒙福的。巴兰呢早上起来就对那些使臣说了，说什么呢？说你们回去吧，因为耶和华不容我和你们同去啊。巴兰说的好不好？说的非常好，他的祷告神说你不可去。那我们注意这里面有两个不可，一个是不可和他去，一个呢是不可去咒诅，重点是不可咒诅啊。那么巴勒就觉得说，哎呀，我还要再试试，所以他又派了更尊贵的一些使臣去到 巴兰那里，而且呢跟巴兰怎么讲呢，说你来啊，你来咒诅以色列民，我要给你极大的尊荣，而且你求什么我都可以给你。那么巴兰呢说，好，请你们等等，跟我住宿一个晚上，我再问问耶和华，看看他怎么对我说。那他的祷告，神怎么样，他怎么样祷告的呢？啊，他怎么样子跟这个巴勒的这个臣仆说呢？他说哈、啊，他说巴勒就是给我满屋的金银都给我的话，我行大事小事也不得越过耶和华我的神呢、啊。他这说，他的回答非常好。然后他说，我再祷告看看。好，我们这里哈，前面我很快的要讲一下，就神怎么样回应啊？神怎么回应呢？当夜神呢就跟巴兰说，你就跟这人去吧，你同他去吧，可是你只要遵照我对你所说的话。有两个不可，一个是不可去，现在可不可以去了？可以去了。可是后面有没有改变呢？后面说不可咒诅以色列人，没有改变，还是说你还是要说我说的话，神当然不会去咒诅以色列人嘛，对不对？所以你只要说我所说的话。有两个，但是前面说你可以去了，那么为什么又让他可以去呢？我们最后会谈这些问题。所以巴勒后面就讲，后面就发生很多事情，然后巴兰就讲了很多很多这一类的话。我可以怎么擅自说话呢？神要我说什么就说什么啊！我神指示我说什么，就我就说什么。我要谨慎的传说神的话啊！凡是神所说的，我必须遵守。等等，他说了好这个不同的环境中间，他就讲了一些这些话。那么最后一次，一共有七次讲同样的话。最后一次呢，他讲的，他说他对巴勒说，他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了吗？你对你臣仆说过了吗？就是你给我满屋的金银啊，我也不能够越过耶和华神的命令啊，凭自己的心意行好行歹的，耶和华怎么说我就怎么样子啊，我就说什么。那么我们在这里说，巴兰到现在为止他所说的话好不好，属不属灵？巴兰是一个从到目前为止让我们看见是很好的先知，对不对？很属灵的先知。如果我们中间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啊，你一定是会有这样的反应。可是圣经里面新约对巴兰的到底是有怎么样的一个评价呢？他所做的都很好，他的表现也很好哈、啊。那么对不起哈、啊，我中间漏了一段。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巴兰做的好不好。所以做的好不好，就是说他去了嘛，去了以后呢，他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巴勒要他说祝福的话，说咒诅的话，那么他到底说出是什么话呢？他去的话，说起来他也是希望得到荣华富贵嘛。可是呢，他说的是什么话呢？我们来看看这段，请姐妹来读好不好？啊，我们只读字就可以了。来，请姐妹，请。啊，结果巴兰到底是说咒诅的话还是祝福的话？说祝福的话。所以巴勒呢就是，哎呀，我叫你说咒诅的话，你怎么说出祝福的话呢？好吧好吧，我们再换个地方，又到了一个山头，到你看这个以色列民呢，好，请你给我说咒诅的话。所以他说的很，他做的也很好哈，他做的也很好，这个代表虽然他说的话，但是他在代表他做的。那么第二段呢，我们来看看，请弟兄们来读这段好吗？弟兄们来，一二三，请。刚才弟兄们读的是很有劲儿啊，还是有气无力啊？啊，哎，弟兄啊，弟兄怎么这样读圣经的啊？好，这个是祝福的话还是咒诅的话？又讲祝福的话，巴兰第二次又说，所以巴兰说不行不行，我们换个地方，换个地方，又去说你给我祝福，给我咒诅啊，给我咒诅以色列人。好，到了第三次了，第三次。 我们一起来读哈。是祝福的话还是咒诅的话？又是祝福的话，所以这个巴勒呢就生气了，真的是生气了。他就说我们来看看，他就生气了，他就拍起手来说：好了好了，我要你咒诅仇敌，不料你这三次竟为他们祝福，好吧好吧，你回去吧，你回到本地去吧。啊，我要使你大得尊荣啊，耶和华却阻止你不得尊荣。巴兰对巴勒说了：我不就是去对你说过了吗？你就是整屋的金银给我的话，我也不能够说自己的话，耶和华说什么话我就要说什么话嘛，好吧。他就回我现在我就回去吧。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时候，巴兰得到了尊荣没有？得到了财富没有？没有嘛，这赶他回去了嘛，因为没有达到巴勒的目的嘛，对不对？所以呢，结果后来巴兰又讲了一点祝福的话之后呢，他就回本地去了。那么一直到现在，我们看巴兰呢，说的也好啊，做的也好，说的也是按照神的命令说，然后神说不可以去他就没有去，然后神说可以去了他就去了，去了以后只是照着我的话，照着神的话来说，他也按照神的话来说了，所以每一方面他都是非常表现非常好的，说得好做得好，表现得非常好，是一个好的先知，是一个属灵的先知。可是新约对他的评价是什么呢？他的表现很好，新约对他评价是什么呢？好，彼得后书，这新约哈，其实也是神对他评价，因为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彼得后书呢就说他们上下文是讲的假先知，他们离弃正路就走差了，那随从比勒之子巴兰的路，巴兰就是那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他却为自己的过犯受了责备。那不能说话的驴 以人言拦阻先知的狂妄。然后犹大书第十一节那里说，他们是指的上面是指假教师哈，他们有祸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未力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所以我们看到新约对巴兰不但是一次，还有两次，甚至有三次哈，都说到巴兰是非常不好的先知，他是贪爱钱财的先知，他是狂妄的先知，他是偏离正路的先知，他是往错谬里直奔的先知啊。那么跟随他的话呢，有祸了。我们读到新约这些评价，我们和刚才读的圣经做比较的话，会不会心里面产生疑问？会不会？因为旧约的表现很好啊，怎么新约这么样子说的巴兰是不好的先知呢？我们会有疑问。那么所以我自己就听过一个传道人这么讲的，他说啊，有个小孩子在不可以出去玩的时候，就跟妈妈说我要出去玩。好，妈妈说不可以了，可是过一阵子他又跑来吵了，说我要出去玩啊。妈妈说好吧，你出去玩吧，你回来的话哈，我要打断你腿。好，结果呢这个小孩子啊听了妈妈说好吧你出去玩的时候，早已经跑到很远去了，所以打断你腿没有听到啊。那么这是一个传道人解释这一段呢，说神说好你可以去吧，然后呢后面没有听到。那么我们看圣经有没有这种解释，是不是适当啊？其实不太适当，对不对啊？是不适当的。因为圣经里面那个传道人的意思就是说，妈妈说的是反话了，说你如果你敢去的话我就打断你腿啊，说的是反话。那么他认为呢这段话呢，神说你可以去吧，是神说反话，我们看不出来神有在说反话。那当然这里插出去讲一下，如果你教育孩子的时候千万不要用这种教育方法啊，只要你做不到的事情你不要去说出来， 因为你说我要打断你的腿做得到吗？回来以后打断腿吗？不会打断的嘛。下次你说我砍你头他也不怕，对不对？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教育孩子啊，要你真的能做得到的。不过我们在座的大部分的孩子都大了啊，要教你的孩子怎么教孩子啊。好，所以这是有一些问题。那我们现在看看圣经到底怎么解释这个难题。因为这段难题里面说，神说不可以去，不可以去的意思呢，就是说不要去咒诅这些人。那你既然让他去了的话，好像是让他可以去咒诅的意思吗？难道是这样？其实没有啊，因为后面有讲的说，你一定要讲我传给你的话嘛。其实第二个神的不可是没有改变的，完全没有改变的。好，那么还有呢，就是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哈，比如说他这个巴兰已经照着神的话去讲了，讲得很好了，可是为什么新约对他的评价这么不好等等这些问题。那我们下面来看看圣经到底怎么解释这些问题啊。我们从巴兰的心来看，居心来看，第一个呢，就是巴兰的心口不一。怎么心口不一呢？他明不明白，知不知道神的旨意，要咒诅还是不要咒诅，很清楚的知道要咒诅还是不要咒诅，对不对？可是呢，他第二次呢，这使臣来的时候，他又去求。我们看呢，他说的好不好？他说满屋的金银给我，我都不能越过耶和华，说的好不好？好，那个紫色的字，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紫色的字。来，一二三，请。这句话里面有没有什么问题？有两个字显出他心里面想要的，哪两个字？还有，明明知道神说不可以去，对不对？然后呢，我再祷告看看。我再祷告意思什么呢？也许这次啊，神会改变。还要有的不同翻译呢，是说神看看神进一步跟我说什么，或者神呢，又会对我说什么。所以这个还要的意思代表心里面想去吧，是不是？好，所以他就当夜呢，神说好吧，你就去吧，你要去，只是你要说我对你所说的话。当夜哦，当天晚上神跟他说话，第二什么时候就背上炉就走了？一大早，一清早。那个时候要走那段路，有的时候说至少要20天、25天，不过我猜想可能还不止。为什么呢？因为用直路算的话，用现在的大道可能是20天。那个时候呢，3400年前呢，可能要爬山，要过涉水啊，要走弯曲的小路，所以呢，应该预备的很丰富的才行嘛。他整夜的忙的预备吧，大概。或者是就算是有仆人给他预备的话，大概那天晚上他也没睡不着，太兴奋了，神让我去。好，所以呢，他清早一大早就去了。所以我们刚才看到他是心口不一的人。好，然后我们再看他是偏行己路的人。为什么呢？因为当他去的路上，他骑的驴驹呢，就看到有神的使者拿着刀，驴驹看到，他没看到，有拿着刀，所以他就那个驴驹呢就跑到田里面去了。这个巴兰就打这个驴让他回上正路。好，又走在前面了，两边都有墙，这个驴驹子看到又有使者拿着刀，所以呢就蹭着墙边走，就把巴兰的这个脚啊都擦伤挤伤了。好，那么巴兰又打驴，他们又回到正路上，到了前面更窄的一条路，完全没有办法回转，没办法回转。那么这下子驴怎么办呢？驴干脆就趴下来了，看到有刀嘛，就趴下来了啊。巴兰又打驴，然后呢，这时候驴开始说话，开始跟巴兰说话。我们现在不看投影，听我讲了哈。好，这个驴就开始说话，他说：“你为什么这样三次打我？啊，我做了什么错事？”驴不晓得做什么错事，因为驴看到刀啊，他也不懂得刀的意义嘛，对不对？他也不觉得，他只是要逃避那个挡路的光景，他也不知道。那么所以他们就有了一些对话。之后怎么样呢？之后神就开了 巴兰的眼睛，神就打开巴兰的眼睛，他的眼睛就明亮了。然后耶和华的使者他就看到，这时候他看到使者有刀，然后呢就跟他就俯伏啊，巴兰便俯伏在地。那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为什么这样三次打你的驴呢？我这样子抵挡你，因为你行得偏僻嘛。那如果是如果驴不偏出去的话呢，我早已经把你杀了。请问这个使者真的想要杀巴兰吗？没有啊，怎么这使者这么笨呢？这个驴稍微偏一下他就杀不到了巴兰吗？他真要想杀的话，他只要跑过去或者追过去一下子，其实所以我们看这中间发生的过程呢，使者，神的使者不是真的要杀巴兰，而是给巴兰一些警戒。那巴兰回答的好不好？巴兰对耶和华使者说，我有罪了，我不知道你在路上阻挡我啊，我不知道你阻挡我啊，你若不喜欢我去的话，我就转回吧。这个回答好不好？你们不用答哈，心里想这个回答好不好。或者说现在问的话，我想请你们回答，这个回答里面有一个字显出巴兰的心里面是什么？有一个字显出巴兰是不是想去？弱，对不对？弱。我们再说，明明知道了，神的拦阻很明显了，神还用行动，用神迹来拦阻了，因为驴子说话是神迹啊。旧约里面，圣经里面只有两次说到动物说话，一个就是蛇引诱夏娃，一次就是这次，这是一个大神迹啊！连神用神迹来拦阻的时候，他还心里面还说，你若不愿意我去的话，我就回转。他应该说什么呢？应该说，我知道了，我快点回转吧就好了嘛，对不对？那若，所以好，那神怎么回答呢？神又说了，好吧，你去吧。还是说你去吧，可是你只要说我对你所说的话，所以他就去了。那么之后我们看这个，就是说到底圣经怎么解释这些事情，我们就看巴兰的居心。巴兰居心的第一个是心口不一，第二个呢是偏行己路，明明神有拦阻了，还若你不喜悦的话，实际上还是去了。结果神说你去吧，可是神真的下面说你不要去咒诅他应该明白神的心意，说好我不要去，他还是去了，偏行己路。第三呢，他具体的行动是什么呢？第一，他是求法术，他有两次前面都是求法术。他虽然是耶和华的先知，可是他当时的异教的可能也会这些，他去求法术。为什么要求法术？因为求法术，他想这个法术可以帮助他说出咒诅的话来，他就得到财富，对不对？这是第一。第二呢，他说出咒诅的话，可能你们会有疑问了，刚才说的到底是祝福的话还是咒诅的话？祝福的话。我这里为什么说巴兰竟说出咒诅的话来呢？为什么呢？好，关键在这里，关键在三个地方的圣经，一个是生命记，一个是约书亚记，一个是尼希米记，都不是在民数记里面讲的。所以有的传道没有把它连起来，他就觉得这是一个难题。好，我们来看看还是最上面的是姐妹读，中间的约书亚记的是弟兄读，最后我们一起来读啊，大家都要很有精神的来读哦，整齐划一哦，来，一二三，姐妹。好，摩押人，巴兰说出来，从他心里面要说出来的实际上是什么话？咒诅的话。然后说出口以后的话变成什么了？变成祝福的话。谁使他变成祝福的？神使他变成祝福。所以巴兰呢，他具体的行动呢，真的是要得财富，完全违背耶和华的命令，对不对？ 好，那么后来就发生什么事情呢？后来巴兰就回去了嘛，回去后来以色列中间发生什么事情呢？他们以色列住在神庭的时候呢，他们的有百姓就跟摩押的女子发生淫乱的关系了，然后这些女子呢就带着他们呢去祭假神去了，去拜假神去了，去拜巴利皮尔去了，与巴利皮尔联合了。那么于是在以色列人中间就有了灾难，那个灾难呢就是有瘟疫，然后有2万4千人就死于那个瘟疫。那这个时候呢，以色列遭遇到的也可以说是一种很不好的环境，他们中间有瘟疫了。为什么有瘟疫呢？因为他们犯了奸淫和拜假神。那么这件事情，这个是第25章了哈，刚才我们读到的都是24章22、23、24。那么这段圣经跟巴兰有没有关系呢？以色列人为什么会去行淫乱呢？或者说摩押的女子怎么懂得去引诱以色列的男人跟他行淫乱呢？然后进一步的引诱他们去拜假神呢？跟巴兰有没有关系呢？好，有两处圣经都有讲到有关系。在过了好几章，到31章，民数31章的时候说，那些妇女因谁的计谋啊？因为巴兰的计谋，就起来引诱以色列人做了得罪耶和华的事情哈。是他们中间就得到瘟疫。好，启示录第二章十四节，新约也讲了这件事情，我们一起来读好吧。来，请。以色列为什么受到神的刑罚？是因为他们犯了罪，对不对？那么他们为什么会犯罪？是谁把这条路交给巴勒的子民，交给亚摩利人和米甸人的？是谁？是巴兰，是巴兰。那么这个巴兰呢，交了以后呢，以色列受到了，可以说受到刑罚了啊，在巴勒看起来是受到咒诅了。那么结果是怎么样呢？好，我这里是把这段呢起名叫做糖衣炮弹呢。那这个糖衣炮弹是毛泽东创造的一个成语哈。那意思就是说包藏祸心，外表是讲的甜甜蜜蜜的。巴兰是不是这样子的？外表讲的甜甜蜜蜜的，然后呢说，哎，你们去引诱这个以色列的男子吧。啊，但这些事情呢看起来都是甜甜蜜蜜的，看起来啊，但是呢是糖衣炮弹。那结果巴兰，好，我们现在看结果了哈。因为这样的缘故，巴兰到底有没有得到荣华富贵？好，我们因着时间这段就不讲了。我简单讲，巴兰的居心，他心口不一，他偏行己路，他具体的行动是求法术啊，说咒诅的话啊，糖衣啊，炮弹。那么他到底有没有得到荣华富贵呢？我们来看一下哈。巴兰的结局啊，后来巴兰住到哪里去了呢？巴兰就住到靠近约旦河的地方去了。他本来是住在北边的嘛，他本来住在很北边，后来就住到摩押的地方去了。他这个表示什么？他为什么要住到这边来呢？表示呢，他这个代表他得了荣华富贵，就从很偏远的地方啊，现在呢已经搬到三藩市来了啊。你看三藩市这房子多贵呀、啊。对不对？都得比较有钱的人才能搬过来的。所以呢，他这个得到了荣，代表他这个迁居代表了他得到了荣华富贵了。那么这是他的结局，迁居了，得到荣华富贵了。可是得到荣华富贵之后怎么样呢？得到荣华富贵之后呢，他被杀了。那在哪里被杀的呢？就是靠近约旦河的地方的被杀。如果他不迁居的话，会不会被杀？没有，他迁居过来就是被杀。所以到了最后呢，说他们呢就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与米甸人打仗，那在所杀的人中又用刀杀了比尔的儿子巴兰啊。那这个也是比较后面的，民数记比较后面的，然后约书亚记也再提了这件事情。所以这个就是巴兰的结局。那我们看整个事件 神用心良苦啊！神用心良苦，我想从三方面来说哈、啊，哎，第一方面呢，就是神一直不放弃罢了。我们说了，神如果每次都说不可以去，不可以去，不可以去，就没有后面驴会说话的神迹，也没有后面他说出咒诅的话来，却出来的话却是祝福的话。哎，如果有一天你说话哈、啊，你说出来的话，你本来要说的是这句话，结果呢是说了，好比说你本来是想说，哎，你很好啊，你很漂亮啊，说出来的话是你很丑啊，那你会不会很吓一跳啊？啊，你会不会？哎呦，我怎么，我会被鬼附了吧？是不是啊？会很害怕的。但这个巴兰呢，他应该说，哎呦，我是被神附了吧？是因为圣灵嘛，后面有讲的是神的灵降在他身上。哎呦，我被神的灵附了吧？我讲出来是咒诅的话，怎么讲出来是祝福的话呢？在这些过程中间，那个驴子也说话，那驴子三次的等等的这些过程中间，其实神一直给巴兰机会，给巴兰机会。如果说啊，你不可以去，不可以去，不可以去，其实说不可以去也拦不住了。为什么拦不住呢？从最后的表现我们知道拦不住了嘛，哎，他会出个计谋叫他们去行淫乱拜偶像嘛，也拦不住了。所以神知道既然拦不住了，让他有个过程，希望这个过程中间让巴兰能够醒悟，让巴兰。所以呢，神没有啊一直不放弃巴兰。第二呢，给巴勒也有机会啊，给巴勒有醒悟的机会。因为当巴兰在那讲祝福的话的时候，里面像有一些话巴勒应该听进去啊，像祝福的话里面巴兰说凡给你祝福的他就蒙福，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这是以色列人他在说话，对以色列人说话的时候，凡祝福你们的他就蒙福，凡咒诅你的他就受咒诅。这已经是第三次了。巴勒经过了两次，到了第三次，如果听到这句话的时候说，哎，我想要蒙福的话，我如果想要蒙福的话，我应该怎么样？应该咒诅以色列还是祝福以色列？应该祝福啊，我祝福他我也蒙福啊，对不对？因为前面有经验过了，是前面有些经验过了，甚至我们猜想的不一定是这样。甚至说，哎，我叫你说咒诅的话，你怎么说祝福啊呢？也许巴兰也跟巴勒说，哎，他说我说的其实是咒诅的话，可是我说出来却是祝福的话啊，这个是神的灵降到我身上啊。那这种的经验里面，巴勒应该也有机会能够懂得怎么样才蒙福，是顺服神才蒙福嘛。好，那还有一句话呢，说得听神的言语，明白至高者的声音啊，的至高者的旨意，那么看见全能者的意象。那这句话就代表说，你应该听到神，借着这些祝福听到神的话，你应该明白神的旨意，对不对？你应该看见神的意象。可是巴勒都没有，巴勒还是一心一意的要以色列人受咒诅。但是在这过程中，如果没有这些过程，就没有巴勒就没有机会去认识耶和华。第三最奇妙的，里面居然有三次的祝福，其实加起来有四次祝福，有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这是第三次祝福，第四次里面啊，我们一起来读哈，来，请。祝福以色列中间有这么一句话，这句话是最大的祝福，这句话是对以色列人的最大的祝福，也是对全人类最大的祝福。这是预言了什么？预言基督啊！有诚心，到新约说有诚心要出现嘛，啊，那个杖代表王权嘛，所以而且很清楚的说，有一位要出两个，啊，不是你们这些人呢，啊，是现在不是在近日，现实近日啊。以后要有一位出于雅各，他必要掌大权呢，啊。 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个整个故事居然出现了隐藏的在里面讲到对基督的预言，在新约圣经之前的1400年左右啊，到了过了1400年都在耶稣基督身上应验了。所以旧约里面这里有一点那里一点，好多好多对耶稣基督对基督的预言后来应验在耶稣身上了，所以耶稣就是基督，这个对我们信仰来说的话是非常大的帮助啊！我们不要怀疑我们所信的是不可信的，我们不要怀疑哦，我信的到底是真神假神，那么多宗教为什么一定要信基督教，因为唯有基督教旧约那么多的预言对基督的预言然后在耶稣基督身上都应验了，都应验，这种豁然率是小到几乎近乎零，所以我们对我们的信心是要很有把握而且很有根基，不要再疑惑，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信的是那一位基督啊，在那时候就有，所以这一段所以神不要，如果神没有让巴兰去的话就没有这段预言了啊，这段对我们来说是很有帮助的，对今天我们的信心很有帮助的。好，我们看神不放弃巴兰啊，神也给巴勒有机会而且预言基督，那对我们的教导是什么啊？圣经里面说旧约对我们，当然包含新约，对我们都是有教导的，都是有警戒的，对我们的教导是什么？如果我们聚会停在这里，然后我说我们现在分组哈，一组一组的自己来，对我们教导是什么？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很丰富的领受，我相信神的话哈，每个人都有很多想要发表的啊。但是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现在分组让你来讲你的领受，我希望以后你们有机会的话，你们自己一组一组的去分享一下，哎，我从里面得到领受，因此我就来讲一下我的分享吧。有没有从这件事情看到我的身影？有没有看到我的身影啊？这是我们需要思想的哦。我里面有没有心口不一啊？啊，我里面有没有偏行己路啊？啊，我里面有没有心口不一啊？按用在巴兰身上的话，本来应该用口是心非啊，口是心非。但是我想用在弟兄姐妹身上的话，大概太过分了吧？所以呢，我就用个心口不一。哎，我说你口是心非，哦，你大概很生气了。我说可能你是心口不一哦，你还能够接受，对吧？所以其实口是心非和心口不一是一样的事情了。好，所以有没有看到我的身影？有没有看到？有没有看到？好，我们再来看哈，说话要表里一致嘛，对不对？啊，因为神是看内心的，啊，不受钱财的诱惑。扩大一点原则应用，不要受世俗的事情的诱惑，好多好多事情诱惑我们，而且这个诱惑呢是一次来再一次来再一次来啊，我们能不能够靠着主的恩典来胜过呢？好，我们看到恩主对我的耐心，恩主怎么样对巴兰有爱耐心啊？啊，要杀他就杀他嘛，也没有要杀他，就这样子一次一次的让他经历到神的同在，其实他经历了神的同在啊，可是他却不顺服啊，所以恩主对我们的耐心给我们很多的恩典，我们能不能够说主啊，我剩下的光阴要完全属你，要懂得警醒的听劝啊，今天的听劝，上个礼拜的听劝啊，平时读经的听劝，小组分享的听劝，有没有听劝？事情发生有没有劝告我呢？最后惊喜中敬拜基督啊，感谢主，有心要出现，有杖啊，要掌王权，感谢主，神的恩典在我们中间。所以有没有教导我们？但愿我们今天都在神的光中，神的恩典中啊，蒙教导，而不要像巴兰，也不要想巴勒。好，我们现在来唱回应诗歌哈。那么这首诗歌，回想我从前对待主， 好像母牛倔强粗鲁，抵挡主不跟主脚步，硬着心偏行己路。我还以为己力丰富，自作主逍遥狂呼，祸坑在前人不顾，哪知主为我愁苦。我敌主，主爱我；我弃主，主招我，且用慈绳牵引我，使我安息不遇祸。第一节和第二节呢，说起来是好像对一个我们还没信主以前的光景，神在那里希望我们能够回转，第一节和第二节哈。那么我们看看第二节，第二节说：“我又像野驴不安静，离弃主，狂傲独行。”这个野驴，刚才我们读的圣经里面有驴，那个驴是家驴。那个驴很熟灵啊，那个驴可以看到神的，巴兰看不到，他却可以先看到啊。那个驴是很顺命的一个驴，很好的驴。但这里讲的是不是家驴，是野驴。这个野驴是谁呢？这野驴就是巴兰啊。巴兰呢，跟那个驴还不如那个驴呢，所以这个野驴哈，这里讲到。可是实际上许多时候也像我们，我又像野驴不安静。离弃主，狂傲独行，背向主，乱闯不稍停，几乎丧失我性命。幸亏主向我定金，勒住我，断我路径，转动我去向光明，领我入他庇荫。我离主，主寻我；我望主，主念我。他用恩手搀扶我，坚定我脚步稳妥。虽然是形容我们信主以前的光景，其实也可以形容我们信了主之后在主面前的不顺服，或者说不听主话的一种光景，也可以用在我们今天基督徒现在。好，到了第三节的时候呢，前面还是说到我不信主的光景，或者说我们以前的光景，说罪人中我是个罪魁啊，地狱行与我相配，主运用他百般的智慧将我从歧路转回。可是现在呢，我又喜又悔了，我回到神的面前了，喜因主宽恕我的罪了，悔因我罪虽蒙赦，所失时日追不回了。光阴去如流水，流过去不转回，不返回，我失去无数机会，现在追也追不回。好，到了第四节呢，是完全的回转。但愿我们今天也可以用到，就是懊悔以往昏迷不醒，懊悔昨天昏迷，还有些事情还昏迷不醒，空费我精力光阴。我从今拒绝旧的性情，顺服主，遵主的命令。现在趁机会爱主，尽心服侍主，谦卑殷勤，跟随主，踊跃欢心，依靠主，心志坚定，趁机会向前行，靠主恩地坚心，努力追求合主心，百折不回，等主临。好，我们请伟忠弟兄帮我们从头再谈一遍哈，然后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我希望唱的时候我们稍微慢一点，而且一字一句的在主面前把它跟自己连接，把这首诗歌跟自己连接，就是我就是这样的光景。我也但愿，我也感谢主在那寻找我，感谢主的爱，我也愿意顺服主。到了尤其到最后，我们很坚定的来唱这样的歌词啊。回想我从前对待主，如母牛倔强粗鲁，抵挡主不跟主脚步，凭着心偏行己路，还以为主逍遥狂呼，祸坑在前人不顾，哪知
主为我愁苦，我的主，主爱我，我祈主，主找我，且用慈祥牵引我，使我爱惜不渝。
慢慢的唱，
好回忆往昏迷不醒，鸿飞我经历光阴，从今后拒绝旧心情，顺服主，专注是主前 靠主恩历艰辛，努力追求和主喜，爱着不会等主你。
亲爱的主，但愿我们今天都能像巴兰一样被你眼睛打开，但是不要像巴兰一样偏行己路。主，让我们的心眼打开，看到你是那位荣耀复活的主。在那么早以前就有那么多的预言，耶稣基督要来。感谢耶稣，你来到地上，道成了肉身，为我们过了这一辛苦的一辈子，最后被挂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你用你十字架的爱，你用你钉痕的手，在那呼唤我们能够回到你的面前。主，但愿我们今天从心里面说，主啊，你是我的主，我要回到正路上，我要走你的道路，我不要荒废我剩下的年日和光阴，我不愿意像巴兰一样这样子执迷不悟，我愿意一生走合你旨意的道路。求主恩待教会，求主恩待每一位弟兄姐妹，求主恩待每个家庭，让每个家庭都能够成为基督化的家庭，让每个家庭都能够成为高举耶稣基督的家庭，让每个家庭都能成为见证耶稣基督的家庭，而到了有一天，我们的结局是与你永远同在，好的无比，那才是真正的荣华富贵。主，求你开我们这样的眼睛，让我们成为跟随你的儿女。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请坐。好，我们谢谢老弟兄跟我们来。